忠雄太喜欢欧阳春和智化，这才提议跟二位冲北磕头，拔拜结交，咱们结为把兄弟，你们二位看如何呀？欧阳春一看这不好办，忠雄现在是反叛的，将来朝廷怎么样治罪还很难说呢，但是他做不了主，看智化，这种事智化都有主意。再看贺妖狐马上点头就答应了，大帅，既然愿意跟我们冲北磕头，我们哥俩求之不得，那好，咱们就一言决定。忠雄一听可乐坏，酒席撤下，就在中平大厅排摆香案，正中央供上刘关张的神位，三个人更换衣服跪倒在案前。一报岁数，忠雄老大，欧阳春老二，智化老三。但是呢，智化和北侠偷眼一看，忠雄面带虔诚啊，他是真心的，把相望空中一举，嘴里念念有词，说忠雄、欧阳春、智化在下，过往的神佛在上，我三人愿意冲北磕头，皆为金兰之好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，俘获一共，始终不变心，如有口不应心之处，临危不得善终。忠雄起完了誓，把胳膊捞起来，用匕首刀刺破了一块，鲜血滴得到酒里头。智化和北侠也是如此，两个人说完了这套词儿，但是心里头在默默地说，不算不算。你说这玩意有意思没？古人相信迷信，在神前说了话了，那就有应验，怎么办呢？心里得说不算，说这个跟做的两码事儿，就好像这样神仙就不能怪他们了。说来这事儿怪可笑的，歃血为盟，饮了血酒，欧阳春跟智化给忠雄磕了头，忠雄把天父寨主找上来，要给两位新头领见了礼，马上传令全山祝贺，凭酒放肉全发下去了。人以食为天，谁不爱改善生活呀？整个君山热闹的不得了。这忠雄又把欧阳春、智化领进内宅见他媳妇儿。忠雄的媳妇儿姓姜，姜氏夫人也是知书懂礼的人。忠雄呢还有一儿一女，姑娘大叫雅南，儿子小叫忠林。您别把这忠林小瞧了，到了后文书小武艺，忠林出世，这个人掌中手使一条五金龙虎棍，外人送号日月飞行小太保，单棍脚东京，可了不起呀。现在呢，这忠林还小，才14岁，亚南才16岁。等飞沙大帅把这哥俩领进来，跟夫人一介绍，欧阳春跟智化规规矩矩给大嫂磕头，把姜氏扫个大红脸，二位贤弟免礼听身。哎呦，我听说了，你哥哥要有你们这么好的帮手，我也就放心了。在内宅设宴，然后又把忠林、亚南叫过来给两位盟叔见礼。智化一看心里不是滋味啊，为什么？这是假的，欺骗忠雄啊，早晚有一天军兵要一来了就抄了军山，忠雄这一家子全都是犯人，这俩孩子长得多水灵啊，连这位蒙嫂都得跟着掉脑袋呀。哎呀，智化又一想啊，人心都是肉长的， 怎么能想方设法劝说忠雄投降？他要弃难投明，再立点功，就能免去死罪，这一家子就保住命了。智化心里是这么想的。等酒席宴会散了，哥两个到了前厅。转过来第二天，忠雄宣布把寨主们都找上来了，大小头目也全都找来了，说从今以后我们君山有三位头领，我是一个，欧阳春第二名，第三就是智化，另外让智化参赞军机，总统军务，帮着忠雄的忙，这就叫授权典礼。大小头目偏负寨主，哪个敢不尊呢？宣布完了，给北峡智化安排住处，这哥俩就算住在这儿。智化呢，闲暇之余背着忠雄不知道，偷偷赶奔君山的后山陈启望，见着那陆斌和鲁英，让他们赶紧找着蒋四爷，把我们哥俩的情况跟他说明白。另外智化告诉，现在我们已经安了根了，下一步就是怎么把人手凑齐了攻打君山。智化还给蒋平留了封信，然后他又回到君山。过的日子不多，蒋平把柳青请来了。陈启望这是个联络点，到这见着陆斌鲁英，发现了贺妖狐的信。蒋平心中大喜，嘿嘿，黑狐狸是真有两下，打入内部果然成功了。嗯，看我的。蒋平借着这热乎气儿，又定了一条计策。因为这忠雄不是好对付的，光北峡和智化不行，得多派点人。日子不多，有个人敢奔山上报名，谁呢？白面判官柳青要到君山入伙。忠雄非常高兴，跟北峡和智化一商议，这两个人说行啊，我们太欢迎了，大哥应当总揽天下的闲事，不来高人咱们难成大事。就这么列队相迎，把柳青接上来。又过了两天，报有人上山入伙，谁呢？军州卧虎沟的铁面金刚沙龙。没过两天，报又来人了，谁呀？二侠丁兆慧。把忠雄乐的，心说没有梧桐树引不来凤凰，自从欧阳春智化这一到我的君山，天下成了名的剑侠都来了。后来经过智化和北侠的劝说，又在鬼烟川把南侠给放出来。南侠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，进了大厅一看，慌，怎么都在这儿？智化冲他一使眼色，南侠明白了，当着忠雄的面和智化这顿白话，咱老爷长咱老爷短，你应当看清形势，钟太保是交朋友的人，我们全都投奔了，你干脆也投诚就得了，保四弟人总有什么用，包黑子给了你什么好处，哪如咱们弟兄在一起盘踞，将来大秤分金小秤分银，得了天下平分疆土，何乐不为呢？哎，这么一说，南侠明白，这也倒戈投降。至此七雄聚会呀。忠雄又提议说，咱们七个人再磕一回头，这磕头就是拉拢人的手段。智化点头，七雄大结拜，就磕了头了。这回按照顺序往下一排呢，头一个铁面金刚沙龙，第二个忠雄，第三就是欧阳春，第四就是柳青，第五就是智化，第六就是南侠，第七就是丁兆慧，这是按岁数生日往下排的。 又到内宅给蒙嫂见礼，又见着钟林和亚楠。咱们书说简短，一日两，两日三，官兵啊就慢慢的开到了，在武汉三镇接近兵马30000余人，准备了战船，准备了陆军，打算一举把君山剿灭。蒋平把这消息透露给智化，定的这个日期就是年三十和大年初一这两天就下手。智化一算计，日期迫近了，怎么办呢？背着忠雄不知道，这哥六个开了个会。智化提议说，忠雄只能治一福，不能治一死。我的意思，把这一家子的命全保住。大家也一致同意，认为这些日子相处，发现忠雄这人真好，这样能把他争取过来，是国家有用的人才。再者一说，忠雄为什么造反，事出有因，被奸臣挡道给逼的，这个人的品质还是相当好的。另外把忠雄收降，就等于砍掉襄阳王赵觉的左膀右臂。这哥几个都同意了。智化呢又找了个机会通知蒋平，蒋四爷一听甚是有理，也同意了。这个方案就这么定下来。问题是怎样采取行动？智化呢经过密谋研究，决定先把忠雄俘虏，抓个活的，然后呢把他在君山弄出来。如果他在君山周围都是他的人，有8864寨的寨主，这玩意儿难呐。把老虎能弄得离开山，怎么摆弄怎么是了。但是怎样把忠雄能在君山弄出去呢？这玩意儿颇费脑筋呐。咱们单说这一天，到了三十了。今年的冬天还特别特别冷。本来这个地方很少下雪，不知今年为什么这么反常，鹅毛大雪满天飞，洞庭湖整个封冻了。放眼一看，四外是银白的世界。忠雄还一点都不知道呢，心里头美。自从智化北侠上山，在短短的几个月当中，君山发生了变化，来了这么多的高人，这是最值得庆贺的。俗话说，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啊。那兵算什么？挑起大旗就有报名的，主要当将才的，这玩意儿可是宝贝。你看现在我们哥七个了，只要我们同心协力，何愁大事不成呢？来年春天，我再贴出招贤榜去，不惜重金招聘人才，我这君山早晚必成大事。我呀就不听襄阳王的了，我自己就独立了。忠雄就光想这美事儿，他没提防周围这六个人都想收拾他。三十这一天，他传下令箭，今年要好好的祝贺。从三十开始一直到初五，整个大放假，官饷官双份的，吃东西双份，牛羊鸡鸭随便吃。哎呦，这道令一下是颇受拥护，君山这几千人乐得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，人们都准备好好过年。忠雄呢就在自己的内书房，也是盛排宴宴，哥几个又打早晨喝到掌灯，可能那阵那酒啊也没现在这酒这么劲儿大，喝这么一天 随着上厕所常流水，他也不醉。到了定更天左右，智化吃着吃着请了个假，说我到外边去看看。智化干什么呢？他肩担着重担，负责跟蒋平联络。今天就三十了，今天明天是动手的日子，官军来没来？另外得想方设法，不能让君山的人马有所准备。想到这，他视察了前八寨、后八寨、巡捕寨、中平八寨，但是感觉到特殊的是什么呢？他到了前八寨一看，前八寨的军兵没过年，都在雪地里头站着，整齐严肃，各拿着刀枪。哎，这什么意思？又到了左八寨一看，也是如此。智化到了眼前，把当头的叫过来，我说：“你们怎么回事？”哎呦，智爷，哎，这，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谁让你们在外头集合的？是我们这先锋官先锋大人，他是谁？飞刀将祝影，他方才给下了个通知，说是大过年的，不能因为吃酒带醉耽误正事，说最近外边风声紧张，说什么官兵还要来，武汉三镇一带发现大兵，让我们注点意，在这严阵以待，那酒也不让喝，肉也不让吃。祝影，怎么以前我没听说这么个人？以前他就是这儿的，后来赶奔襄阳去开会，最近襄阳王又把他派回来了，刚来，他说他还要见大帅。智化心里一动，一想坏了，遇上麻烦了，真要遇上祝影这种人，整个我们的计划全都破灭了。但是他眼睛一转，计上心头，弟兄们，这是何必？他祝影算干什么的？我说了算，谁不过年呢？哪没军队呀？干什么草木皆兵？弟兄们，散散吧，回到屋里该吃吃，该喝喝。大帅怪下来，有我的。哎呀，还得说智爷，对对对，多谢智爷。谁乐意在外头冻着？哇，又都解散了。智化走到哪里，把哪里都解散了，这样宋军开道才能畅通无阻。智爷想到这儿，转身回去，见着钟雄，把这事讲了一遍。这阵钟雄就有四成罪。钟雄一听，什么？祝影又回来了？哼，臭无赖，又跑到我眼前来了，真是可气！大过年的早不顺序。这六个人就问我哥哥：“您这话什么意思？”哎，别提了，各位贤弟呀、啊，这襄阳王赵觉对我姓钟的不放心，表面上跟我合作，实质上竟瓦解我的人呢。他还不断的往我身边安插亲信，前者的毛宝，还有我说这祝影，就是他派在我身边的耳目，监督我的行动啊。赵觉这么干，我能跟他合作吗？哎，我能跟他换心吗？早早晚晚有一天，我非把他甩掉不可。怎么喝多了？哦，大伙这才明白。二更天刚过，就听外头脚步声音，咚咚咚咚咚，一挑帘走进个人来。众人甩脸一看，进了一个黑的个，这家伙能有四十来岁了，连鬓乐腮的黑胡子茬，俩眼睛倍儿亮，腰里头挎了一把特大号的钢刀，披着黑色的斗篷。他一进来一股冷气， 灯火头闪了半天，好像没灭了。大伙不认识，书中代言是谁呀？就是那个祝影。他进了屋一看，我这屋真热闹，墙几角生的炭火盆，这屋里温暖如春，正中央摆着席，这些人坐了一圈在这吃着。祝影面带鼻翼，看了一眼，来到钟雄的面前：“大帅，我回来了。”钟雄正对他不满意，把酒杯一放：“
哦，
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回来的时间不长，特来向大帅报道。”
祝将军，你还用跟我报道吗？你是襄阳王面前的红人啊，来去自由，何必多此一举？
大帅，请您不要过意。不管怎么说，您是元帅，我是您手下的战将，我能说不跟您打个招呼吗？
那算了，既然如此，我知道你回来，就拉倒吧，退聊下去。
是，大帅，我还有点事情跟您说。
说吧。
祝影往周围看看，听外人怎么说，请大帅高升一步，能不能跟我到没人的地方去说？
不必，做事情光明磊落的，干什么那么偷偷摸摸？朱阳啊，我告诉你，看着没，在座的都是咱们自己的人，我有什么跟他们说什么，军机大事都是跟他们哥几个商议，还有什么背人的你就说吧。我
祝影为难，但是钟雄说的这他又不能不讲。大帅，据卑职所知，武汉三镇一带宋军是源源开道，据细作报道，足能有好几万人，另外还准备的战船，是不是有意攻打咱们军山也未可知，求大帅早做准备。
哦，我听说了，不要大惊小怪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，有什么了不得的？哎，算了，不就这点事吗？
不，还有点事。大帅呀，这人心隔肚皮，做事两不知，画龙画虎难画虎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您可要注意。
本来祝影说话是好意，钟雄一听，把桌子一拍，噔！祝影，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哎，你指谁说的？我要了你的狗命！